这个星期几十万人在南韩参加国防演习，今年演习特别考虑到北韩不断演变的核威胁，月之自由护盾演习在星期一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一直持续到去8月31号。这场一年一度的夏季军事演习通过政府参与特别整合美韩两国军队联合应对战争的能力。在为期4日的月之民间演习中，政府执法和应急人员对恐怖袭击、自然灾害以及首次就北韩核打击做出反应。在星期三，平民参加了空袭演习，这个是自2017年以来首次恢复演习。此前美国和南韩政府在与北韩缓和关系期间暂停了演习。自由护盾包括美国和南韩指挥官之间的演习，并赋予实地演习，确保两个盟友在不断变化的安全环境中将互操作性和防御态势结合起来。有关官员表示，情景分析将会参考过去战争和冲突的经验教训，包括乌克兰战争。美国太空军亦首次参加这次演习。美国太空军去年12月份在南韩设立了垂行野战部队职能的太空军分部。南韩总统尹锡悦星期一在结束与美国和日本的三边峰会之后首次发表讲话，表示平壤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核武器来实现他的战争目标。在星期三，尹锡悦在联合部队掩体中表示，今年约有8000名美国和南韩士兵参加了38场的野战演习，这个是近年来最多的一次。他说两个盟友的准备工作是立即和果断反应的基础，这个将会惩罚北韩的袭击。政府高级官员表示，自上个礼拜的三边峰会促成一系列文件，为加强美国、日本和南韩之间的关系制定蓝图以来，针对北韩挑衅的反应将会更加强烈。承诺包括启动北韩弹道导弹发射数据的实时共享，以及进行年度多域三边演习。我认为如果你仔细阅读这些文件，它们是基于这样一种理解，即对我们任何一个人的挑战就是对我们所有人的挑战。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星期二在同记者进行网上记者会上时是这样说的，北韩对大卫型文件和月之自由护盾演习做出愤怒的反应，认为这是入侵的前奏。北韩警告说，如果这些承诺得以兑现，该地区将会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热核战争。平壤还向东京通报了他最早在星期四发射运载卫星的火箭计划，窗口期持续到8月31号，即月之自由护盾结束之日。东京和首尔敦促北韩取消火箭发射，并指出北韩声称的卫星试验使用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禁止的弹道导弹技术。